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我们好不好？我们都大家站起来，好站起来，大家四周围互相问候一下，好不好？我们很少有这样做啊，大家来彼此问候。好，大家请坐。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今天跟大家来思想那个题目是要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建造一个幸福的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活得精彩，要活得精彩。我相信，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素，这是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那我们的生命才活得精彩。所以这个月我会跟大家来思想有关家庭的一些的话题啊。所以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建造幸福的家。那么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11节我们来读到22节，新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1节到22节，The Book of Ephesians, Chapter 2, from 11 to 22.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的是11节到22节。好，大家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为那些凭人手肉身上轻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他因使我们和睦，将两壑合为一，拆毁中间人隔的墙，而且以自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指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指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在远处的人，在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指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伙，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的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以弗所书是一卷很丰富的一卷的书卷。那么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呢，我相信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图画放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读这卷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一方面是透过这卷的书向以弗所的教会来讲明究竟教会是什么一个团体啊，教会是什么，应该这样说啊，教会是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很自然就想到一个建筑物，教会就是在那里的一个建筑物。 可能当人想到教会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想到一个的名称，我们是华人的浸信会。所以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想到浸信会，可能是说想到教会的时候，可能只会想到一个宗教的团体。哦，这一群的人就是信奉同一个的宗教，他们聚在这里。当然，这些都是对的哈。教会也是讲那个建筑物，也是讲一群的人哈，也是一个名称，但是是多过这些的东西。保罗在这里呢，要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活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一个的有机体哈，不是说一个的死物，是有生命的一样的东西。那什么是有机体呢？什么是能够产生这个活的东西呢？保罗在以弗所里的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是因为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主的时候，从神里面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接受了一个新的身份。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本来与神没有任何一点的关系的，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是非常尊贵的身份，我们只不过是人，但被神看为是他所爱的儿子，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称呼。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不是一个死的建筑物，是一个活的，是跟神有生命关系的什么一群的人。所以教会并不是一些的不动，还是按照同一个样板做同一个的建筑物，那个叫做教会。教会都是每一个在主里面被拯救归在主名下这一群的人，新的身份，新的生命，这两样都是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一种的生命在当中。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心中有很多很多很想讲，他透过这卷书信去讲教会。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话，他不是讲教会，他在讲人的生命。他不是在讲人的生命，他是讲一个透过教会讲人的生命，在讲家庭的事情。所以这个以弗所书有几个不同的观念意识的交叉来进行的。他讲到人的生命，然后讲到这个人的生命进入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教会，但是保罗用这个教会来讲家庭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读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讲夫妻的关系，是讲到父亲与儿女的关系，讲到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要讲解这些东西呢？因为他要透过家人的关系来讲教会是什么，他要讲教会，用教会来讲家人应该怎么样相处，夫妻的关系要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所以在保罗心目中，他要把几个的图画放在一起，透过讲教会这个有机的一个的生命，来传达一个非常丰富我们活得精彩的人生的一个图画放在我们面前。所以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的圣经哈，当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你很自然就发现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是讲到一些外邦的人加入了这个犹太人所信奉的这个信仰，基督教这个信仰的里面所产生，可能当中有一些的矛盾，一些的冲突。所以保罗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11-22节里面，主要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能够放在一起。你知道犹太人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习惯，出门之后回家，首先他们要洗洗脚，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穿的那么好的皮鞋，他们的脚很脏，所以他们出门之后，他们要回家先洗脚。 为什么要洗脚？不是因为他怕把尘埃带进家里面去，不是那么清洁的问题，那是他们的宗教的一种的要求。为什么宗教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出外的时候，整个社会不是单单犹太人的社会，整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外邦人，很多的不信犹太教、不相信神的人。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所以他们走在这个道路上，就沾染了很多这些外邦人他们称为肮脏的事情，不圣洁的东西，连地上的尘埃都不圣洁。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有他们是圣洁的，所以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沾染了哪些外邦人的不圣洁，他们不能够把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带进房子，他们圣洁的房子里面去。所以他们出门回来的时候一定先洗脚，虽然不一定洗得很干净，但是这个是个礼仪啊，一种宗教的礼仪，要除去这些外邦的污秽。他们吃饭的时候前哈、啊，哎呀洗洗手，我说我们这个挺好的，挺干净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啊，吃饭前洗洗手，我们都是叫小孩这样做。对于他们来讲，也不是单单干净的问题，也是一种的礼仪。因为他们出外可能接触很多，碰一碰这个桌子，哎呀这个桌子那些非犹太人碰过就不洁净了，我碰了变成我不洁净了，所以当这样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洗干净，以至到我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东西。所以犹太人的生活的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习惯，非常多的习惯。安息日不能走路啊，不能工作啊，不能走多远的路啊，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有非常多的习惯啊。如果碰了一些不洁净的人，他们有守节期，不能够做任何的东西啊。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许多许多这些生活的习惯是跟非犹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犹太人是不愿意跟非犹太人一起生活的。他们不能够，这个是违反他们这个宗教的要求。还记不记得彼得曾经犯过一个的错误？当他在耶路撒冷跟那些犹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远远看见保罗来了，他赶快离开，躲开，不要跟非犹太人一起吃饭。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太人，按规矩他不能够这样做的。所以犹太人是不愿意跟非犹太人一起生活的。但是当他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必定要碰见非犹太人，所以他们自己有一套很严谨的生活习惯。现在问题来了，这些非犹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归入了教会的里面，哎呀，本来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的，现在没办法，一定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你说怎么办？产生冲突啊，是不是？生活上的习惯常常让人产生冲突，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告诉他们一个事情：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本来是两个不合的一个的族类，中间有一缝很厚的墙把它隔开，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不能够相处一起的。现在他们要活在一起，那怎么办？那怎么办？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透过教会来带出一个很重要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你知道吗？一个家庭当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会为什么东西吵架呢？啊，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刚结婚的人，你大概已经可以知道了，结婚太久的已经改变你的习惯了，可能你忘了。刚结婚的人，你可能晓得为什么东西吵架，你从来不会为大的东西吵架的，你吵架的理由都是生活的小的习惯而吵架的，对不对？哎呀，怎么样用牙膏啊？回来的时候你的鞋放在什么地方啊？你的衣服脱了之后放在什么地方？吵来吵去都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是不是？ 啊，哎呀，你的头是怎么样来清洁的？清洁之后，那地上那个头发是怎么处理的？这些都是小的事情，都是习惯，但是吵来吵去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个就是生活的习惯，常常是人与人相处一个很大的矛盾、争吵的一个的理由，从来不会为大的事情吵架的。如果你说啊，我们为大的事情，我们买房子，哎呀，看谁的意见强哈，我们吵一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感谢主，你一生可能只是吵一两次架而已。你一生买多少房子？啊，可能你哎呀，说我买很多栋房子的，那你如果买很多栋房子，你也不会吵架啊。很大的事情你不会吵架的，买车你不会为买车吵架的。如果买车会吵架的话，我跟师母十来年才吵一次架呢，挺好的。我的车开了十几年还在开哈，所以不用吵架，不会的，都是一些生活习惯让人产生矛盾、吵架的理由。保罗在这里用教会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他们是不能水火不容的，但是要走在一起生活，要同一个教会、同一个房子的里面。啊，犹太人吃饭前一点洗手，这些非犹太人一见到东西就抓了，哇，那还能吃，对不对？所以一定矛盾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如何能够把这两个不同的族类矛盾能够解开，这个就是阶段的重点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方法，透过什么我们能够把这两类不同的人能够拉在一起，住在一起，好好的生活，透过什么？啊，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本来这两类型的人不能够合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他宝血的缘故，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将两下合而为一。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能够因耶稣基督这个救赎，在他的宝血的底下，两个能够合起来。在当中我们就要学功课了，耶稣基督如何把这两下合而为一呢？这里用了一个形容，是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底下，将把这两下合而为一。那你说我将怎么样来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如何使这两个不同的族类能够合一呢？十字架代表什么？我们先来思想十字架代表什么。你说十字架代表受苦咯，所以我们结婚之后就注定受苦咯，是不是？啊，我们被十字架结婚之后就一定是苦的啦？那不是的。耶稣基督用十字架来把这两个那么对立、那么不合的，把它放在一起。十字架代表什么？这是我们要探讨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们先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是他觉得在天上没事干，哈，走下来人间跟人去玩一玩，哈，这个东西挺好玩的，上去玩一玩，是不是？不是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天下来做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不是因为他没事干，那是因为一个爱的缘故。耶稣基督在天上跟父神一样爱我们世上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犯罪离开神，以致到我们人会走向灭亡，所以因着这个爱，耶稣基督愿意顺从父神永恒的旨意，本有与神同等的形象，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样式，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因着父神一个更高更重要的救赎的计划，他的心意，他愿意顺服在这个大的计划的底下， 自己谦卑成为有形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什么？十字架是因着耶稣基督顺服神永恒救赎大的计划，顺服他来到人世间，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来救赎我们。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给我们很重要的道理，我们要学习的。今天这个时代，你知道吗？越来越人越来越少 commitment， 越来越少委身这个事情，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同不同意？在这个时代的人都不愿意委身的，都不愿意 commit 自己做某个事情，都不愿意答应做任何一个事情啊。所以当我们很自然，我们就看到了啊，当我们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哎呀，请大家提早报名，提早报名，讲了一个月大家都还没有报名的，最后哪一天就说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要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月前已经知道要这个活动，但是我们不去报名，因为我不愿意 commit 我的这个东西在这里，我看看到时我有时间我就去，没时间我就不去，不愿意把自己委身在某一个事情上。这个是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大家同不同意？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不愿意把自己绑住，因为绑住是不自由了嘛，对不对？如果我答应了一个月后我要做这个事情，那我就没有选择别的机会了，我失去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愿意保留这个自由，到了最后一分钟我高兴我就去，我不高兴我就不去，好像很自由，但就是因为自由的缘故，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就没有一个重点。弟兄姐妹， commitment 委身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点。家庭怎么样才能够好呢？学习顺服，又讲顺服，弟兄姐妹一听见这句话就已经反感了。又讲顺服啊！我不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顺服啊，这个不讲了哈、啊，这个讲太多了，不讲这个顺服。不是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乃是在我们婚姻，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要顺服一个比这个更高的一种的 commitment， 一种的委身，一种的约。耶稣基督来上十字架，是因为他为了顺从神救赎这个的计划，忍受这个痛苦没关系，要完成这个计划，更高的计划，所以他愿意谦卑下来。在我们家庭里面，如果我们要能够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对这个家庭究竟有什么更高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委身下去？听没听到我说什么？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要更高的，以至到我顺服委身在这个事情上？当然婚姻就是一个约嘛，对不对？一个婚约，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人在神面前，人与人之间所立的一种的盟约啊。结婚的时候就是讲，哎呀，无论是贫穷啊，无论是有病无病啊，无论是什么什么，我们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啊。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好像仪式上我们都讲这些的话，然后都说你愿不愿意，最后说我愿意哈、啊。整个婚姻里面只是哪一次讲那个愿意而已。在往后生活的里面，可能我们就把这个的东西丢掉了。我们所说的顺服不是顺服某一个人，我们所说的顺服是顺服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有个更高的约，一个 commitment， 我们要顺服在这个 commitment 的底下，我们才有一个可以改变的一个的机会。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委身在某一个的事情上，工作也是，家庭也是，我们不愿意 把自己委身在家庭的里面，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结婚。现在的年轻的一代男女住在一起过夫妻的生活，但是不愿意结婚。为什么不愿意结婚？因为不没有结婚，我没有委身，我没有 commitment， 我没有责任，我自由，我爱跟你一起就一起，不爱跟你一起我都走人。那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的态度来去过家庭婚姻的生活，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一定失败的，一定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委身，这个责任，问题出现你就走人了吧，很简单嘛，最容易解决的就是走开。但是当你愿意顺服在某一个在你的婚约上的这样的一种 commitment 底下，你就能够忍受里面那些不一样，那是改变。所以我们以前去这个一个夫妻营哈，一个加深的夫妻营，那个讲员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没有后门，只有天梯，没有后门，你进来你要走没有后门，只有天梯。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婚姻的家庭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你 easy to get out， 有问题我们应该向神寻找出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十字架带来给我们的教训。两个不同的群体要走在一起，除非他两个团体都愿意委身在一个更高，顺服在一个更高的旨意的底下，否则没办法，不可能。十字架还有什么？十字架还代表一份舍己的爱啊！你说这个我明白，十字架就是舍己的爱吗？我明白，我了解，所以我每天都背十字架啊。结婚之后，每天老婆在那里啰里啰嗦，我都背着十字架，很痛苦的忍受着我舍己。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并不是讲他受苦的哪一个 moment。哪一点？耶稣基督讲舍己的爱的时候，那是讲什么？讲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所谓舍己的爱是，他不站在与神同等的位置上，说 I got my right， 我有我的权柄，我有我的权利，我不做这个事情。舍己的爱说，因为他服从这个更高的一个的要求，他愿意放下他自己，做什么？与人同等。这个就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呢，是接受别人与你的不同。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希望能够让他们学习的。我们要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需要学习舍弃自己，做什么？接受与别人与我不同的一那些的东西。犹太人如果坚持说我进房子一定要洗脚，不洗脚我就不进。那么如果那个地方前面没有水，那他们不进门了，对不对？啊，那些非犹太人不洗手吃饭，他们抹个东西他们不吃了，对不对？耶稣基督说，舍己是要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的观点，放下你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的生活，一种的习惯，愿意站在对方那个立场来去行，从他的角度来去做。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常常用一个字，我马可福音我很喜欢 compassion， 他很有 compassion， 很有那个怜悯的心。为什么要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就是站在那个好像很需要爱的那个人身上，从他的角度来明白他的需要。舍己的爱 就是要把我们个人的主观 my right 我的权利放下来，做对方爱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什么？众人以为没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这个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很重要一个要点。今天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觉得自己是宇宙的重点，你迁就我，不是我迁就你。如果两个这样的人走在一起的话，必定产生冲突的。如果其中一个有十字架的爱，舍己的爱，放下我的观点，做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就好了。你知道我跟师母结婚20多年，哎呀，他学到这个功课非常的感动我。你知道他，我一直都喜欢看男孩子嘛，对不对？都是喜欢看那些啪啪啪啊，都是看那些打仗啊啊，那些很快的那个 action 的一些的电影啊。那女孩子一般都不会看啊，那些哎呀吓了一跳哈，你就要跟师母去看电影，你小心哈，不是那个电影会吓怕你，是他会吓怕你的，他眼前有一个镜头出来，他说哇，那你坐在旁边就给他吓到，真的，吓死了。那他不爱看那些电影的，但是因为我爱看，所以他陪着我看。我知道起初的时候他很痛苦的，看见那些的电影的时候，哇，就是说血淋淋的，等下又很残忍的啊！不晓得男孩子为什么爱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这样做给我来讲，就是一份的爱，你知道吗？是一份舍己的爱。当我饿的时候，他就会去主动是给我吃，这是个舍己的爱。他也愿意舒舒服服，不愿意去做那些东西嘛。但是为了爱我，他愿意去做，这个就是舍己的爱，就是很小的事情。你知道吗？他喜欢散步，就是我告诉你，我是不喜欢散步的。哎呀，以前他常常叫我去散步，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在家好好的坐在那看电视，多舒服！这干嘛就去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起初的时候我真的很心不甘情不愿，他叫我陪他去散步，我就没办法，也有时候去，有时候发发脾气也不去，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想去哈。但是后来呢，慢慢你知道吗，我喜欢散步了。现在他喜欢看那些很快的电影 action 的哈，看那些很慢的电影，他说怎么那么慢，这不好看啊。他现在陪我去看的多了，他喜欢看那些电影，我陪他多了，我也喜欢去散步了。是什么？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个性的里面，在我们成长的背景的里面，我们都养成某一些的习惯，某一些习惯生活在里面。如果你要坚持你的习惯的话，你很难跟别人相处的，除非你愿意放下你自己，为着爱对方的缘故 give up your right 做一些别人对方喜欢的东西。笑什么？这样的话这个关系就会建立起来。十字架舍己的爱不是讲一些你真的为他流血那么严重的事情，为他做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保罗在这里看见什么？看见这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常常是各持己见，我不迁就他，他不迁就我，教会里面就总不会有和谐的了。他告诉当地的信徒们，不管你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当你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的底下，你的生命就需要被改变，因为你有个新的身份，有个新的生命，你要放下你自己，学习怎么样在这个群体里面互动的，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这个也是家庭 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为什么有些人说，哎呀，他们很有夫妻相哈、啊，两个夫妻好像啊，样子很像，他们的行动也是很像。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互相经过那么多年的相处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已经慢慢一致了。从哪里来？从我们首先愿意委身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顺服在婚姻那个的约，无论什么，我们要让这个的技术走下去，成为我们追求一个目标。在耶稣基督宝血的底下有救赎，有恩典，同时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习舍己的爱，让这个爱成为我们互相建立、互相学习、互相迁就，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的一个方法。那你说，哇，这样的话呢，是他迁就我呢，还是我迁就他呢？是我对呢，还是他对呢？是他写几多，还是我写几多一点好呢？保罗在这里没有停在前面这一段，他说十九节，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外人跟客旅跟家人是很大的分别的。外人跟客旅的，当你去到一个的地方，你去到哪里，你不会 take care， 不会关心那个地方的东西的。为什么？一说你外人是客旅，你经过你就走了。你去旅行，你去旅馆，你看见旅馆的地下那个地毯脏了，你不会蹲下来，哎呀，把它擦一擦。你不会，明天我 check out 了，管他什么。如果那个是你的家，你吃东西掉在地下，你会不会擦？你立刻拿东西去擦。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你的家。保罗说，我们不在外人，不在客旅了，是在家里面的人。接下来他讲一句话，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原来这个家庭不是随意谁的声音大，啊，谁比较有力量，谁说了算，不是。原来这个家建立在基督耶稣基督所教训神的话的根基上，所以原来有一个标准的，犹太人要放下他们的习惯，外邦人要放下他们以前放荡不好的东西，要按照耶稣基督神赐的话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并不是随意的，乃是一个清楚的方向目标的。如果人愿意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去做的话，那么这个家庭才会真正有幸福。我们教养孩子也是，不是孩子啊，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们都做了孝子了，孝子不是孝顺父母的，还是孝顺孩子的孝子哈，孩子说什么我们做什么。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原来家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先知和使徒的根基，那是指什么？圣经神的话。如果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家庭，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话作为我们整个形式一个标准的话，我们肯定会失败，肯定不会有一个幸福美满那种的人生。因为人都是罪人，人都是有罪性，都是自私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commit 在神字的话语上，按他的要求来做，我告诉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一定活得更精彩，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是更美好的人生。今天是圣餐，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这个救赎，并不是单单为了要让人得永生上天堂而已。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重点更是放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因着他的生命，因着他的宝血，他的破碎，我们这个生命跟他一样，旧我死去，新的起来。让我们这个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因为圣灵能够帮助你我。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信仰看成是一个重要人生的标准，还是这个信仰只不过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小点，点缀一下我们多一些的宗教的活动？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真正接受与否的一个的形容，一个表达。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的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对这些外邦非犹太人的信徒跟犹太人的信徒来讲论如何把这两个不一样的两群的人能够活在一起。主啊，让我们也透过这样短的圣经来学习，就是因为你的救赎，因为十字架这样一份的舍己的爱，因为主耶稣你基督你愿意委身顺服父神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这个救赎。主啊，让我们也是，让我们面对教会的生活，愿意我们委身在主你的旨意的底下，顺服主你自己的带领，也让我们真的学习好像基督一样一份舍己的爱，不是以我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的指标，那是愿意以众人看为美的事我们一起去做。求主你也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的学习家庭之间夫妻的关系的如何的相处。主啊，帮助我们真的在主你的爱的里面，我们看见原来主你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在跟随你的人同样可以做到，哪一种的舍己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去做得到。求主你就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按着你自己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顺从主你自己的带领去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继续地来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